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友的同学与听众，非常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大家所收听的是当代伦理学的课程与节目，我是黄雅各老师。当代伦理学总共有24课，本课是第12课，新约伦理中耶稣基督的新宪章。新约伦理，耶稣基督的新宪章。当代伦理学我们所集中的是信徒在面对当代社会各样的是非与道德的这些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如何的回应呢？当然对于所有信徒来讲，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以及我们回应的根基当然是在圣经。我在过去从9、10、11、12这四课呢，主要从圣经神学来看，看旧约的伦理观，新约保罗的伦理观，以及耶稣基督。我们上一堂讲到新约的新律法，耶稣基督的新律法。那这一堂呢，我们就来看到耶稣基督的新宪章。我们上一堂主要集中注意呢，就是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3节所预言的，当日子将到，我要另立新约，这新约要写在我们的新版里面，不再是写在石板里面。而在新约写在新版里面的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新约，借着他的宝血，他用他的杯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因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而设立了新约，而将这新约里面的律法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所遵行的不再是摩西的律法。我们是不是遵行律法呢？我们当然是遵行律法，我们所遵行的是耶稣基督新约的律法。所以我们上堂讲到是基督的新约新律法。而在新律法里面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最重要的来看到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宣告，我说是新约新宪章。在旧约里，摩西之约的十诫是写在石板里面的，而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基督是写在我们的新版里面的。那石板跟新版，我们主要看到在出埃及记第31章第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所写的。那我知道上帝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唯一可见的神的形象是耶稣基督，圣子是神的形象。不管是旧约里面也好，在新约里面也好，我们看旧约里面有好几次看到耶和华的使者，而接下来就像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称为是耶和华，而耶和华的使者是有形象的。所以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说，上帝是灵，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看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在旧约里面向人显现的就是那位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在旧约里面以神的使者的形象向人显现，包括在西乃山上用指头写在那法板上面。到申命记第9章10节，摩西再次的交代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对他们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所以我们在看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将那法板放在约柜里面，当作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最重要的记号。当然他们被掳，他们圣殿被摧毁，被掳到巴比伦，一直到波斯王朝的时候，在回国的时候，他们圣殿里面的那法柜已经不见了。 那时候他们再次的把圣殿建立起来，这叫第二圣殿。在第二圣殿耶稣基督时代里面已经没有约柜了，因此那神的约怎么与他的百姓他的选民继续来立他的约呢？接下来我就看到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那有行淫的妇人被法利赛人拉着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控告他，然后想要陷害耶稣，然后对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样子呢？所以想用律法来陷害耶稣，因为在当时罗马人统治了整个犹大地，所以以色列人在犹大地是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唯有罗马的巡抚才有死刑权。如果这些人用石头将这妇人打死，尤其是有人下令将这妇人用石头打死的话，他本身就要负上责任。所以这些人想要陷害耶稣，对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上面，这妇人要用石头打死的。对呀，我们今天如果回去回顾，看到旧约的律法，当场行淫的不单单妇人呢，是男的跟女的，妇人跟那奸夫两个人一起抓起来都用石头打死的。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这样子呢？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的律法，我们不是说拿到今天我们可以马上直接来应用的。他们就想用这样方法来陷害耶稣，耶稣呢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就没有人敢用石头打他，因为当中每人都有罪，只有谁没有罪？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众人也都知道只有他是无罪的，只有他用手指在地上能够写出来新约新律法。新约新律法以后，接下来他对那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罪吗？那妇人说没有，那些人都跑了，因为他们那些人每个人自己都知道有罪。耶稣对他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罪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新律法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是用他手指所写的。这新约的新律法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了我们，为我们负担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本来是就要像这个行淫的妇人要被石头打死的，可是耶稣基督却用他的宝血为我们付上这代价，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说，这就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而这个新约的新律法因为耶稣基督所立，所以他有这样的权柄，在地上写字的时候，他立的新律法他可以赦免这妇人的罪。他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手指写在石板上面将这律法颁布给摩西的，今天他再次的用手写下来他的新的律法，就是恩典。这律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人的罪，因他受死，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刑罚，就像那妇人一样不被石头打死，耶稣基督今天也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的新律法。所以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新律法是什么样子呢？他有宣告的，他宣告在什么地方呢？马太福音最清楚了，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时候他名声就传开了，各地人把一些害病的被鬼附呢，就带到他那边，带到他前面，然后耶稣就医治好他们。当下很多人就来到那边要跟着他，然后耶稣就上了山，在山坡上面就宣告了。耶稣看到有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然坐下，门徒呢就在他的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耶稣基督所宣告的新约的新宪章从这里开始宣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下来就是登山宝训了，登山宝训论八福，是不是八福以后接下来就讲说你们要做光做盐，是不是我们来看到旧约摩西律法颁授 与耶稣基督上山传登山宝训的前后的比较，摩西是上西乃山领受，然后转达传授十诫。摩西本身不能立法，可是耶稣基督上山，他传登山宝训，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位用手指写下律法的那位圣子，所以他是神，他可以立律法。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而耶稣基督呢，带着所有信他的人出最终为奴之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有一段圣经很有意思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第二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怎么样受洗归了摩西。归了摩西什么？摩西的律法呀，旧约啊，神颁布给摩西的摩西之约。因为这摩西之约，所以这些百姓在西乃山上承受了这约，然后跟着摩西，都随了摩西受洗归了摩西的约。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受洗归了摩西之约。那新约呢？耶稣基督所有他的信徒门徒受洗归入基督之约。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就像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然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由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个圣灵来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整个浸在一个圣灵里面。因此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之约。那旧约的以色列百姓经过红海也是受洗，是进入归了摩西之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我们看在旧约时代，摩西传授律法的五经，创出立民生。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其实耶稣基督也教导，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五大宝训。其实我们大家比较能够熟悉的是登山宝训，没有错，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是有五段耶稣基督的讲章，是五大宝训，就对比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的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第一段，第十章第二段，第十三章第三段，第十八章第四段，二十四到二十五章第五段。所以耶稣基督的五大宝训第一篇是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以在每一段的结尾的地方都有这样一个结论，说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八节说到，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看到再下来第二段是第十章，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第二段差遣门徒宝训。第三段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结尾地方也有这样子结论，说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天国比喻的宝训，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章是天国的生活，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也有这样类似的结论，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第四篇第五篇呢，就是橄榄山论坛。在橄榄山论坛的时候就预言他将要钉十字架，人子将要交给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要受苦，然后受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橄榄山上的论坛特别讲到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末世将会怎么样的情形。在结尾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类似的结论，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一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就了这所预言的，我们前堂课里面讲到的，在旧约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所预言的将来要立新约，耶稣基督就成全了，应验了这新约，应由他自己被钉十字架。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他为百姓所有信他的人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自己成了那位羔羊。他不单单是祭司，他自己还是羔羊大祭司，将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罪人钉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死我们罪得赦免，而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看旧约的十诫与耶稣基督所宣告的新的新约的新宪章也有前后对比的关系。在旧约里面，十诫前面四诫是讲到神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前面四诫说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主的名，要守安息日为圣。所以这四诫呢是指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后面六诫呢是讲到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不可贪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伦理是以神为中心的，先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后面的六诫呢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所有的伦理是围绕在神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那新约呢，在耶稣基督宣告的登山八福里面，前面的四福也讲到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前面四福大家看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都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是人的心，是不是？我们的内心，虚心的人有福了，是我们心灵空虚，愿意让神来充满的，这样的人有福了。我们哀痛，为什么哀痛呢？因为哀痛我们自己的罪，因为哀痛自己的罪，我们愿意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可以认罪，耶稣基督的救恩才会临到我们身上。若一个人不哀痛自己的罪，没有办法接受救恩的。温柔的人有福了，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心能够温柔，能够接受耶稣基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所以这都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后面这六个命令，那在八福里面的后面四个福呢，是要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这人清心不是清心寡欲啊，是 pure in heart， 就是我们心灵很清洁，对人没有诡诈的这样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这个四个呢也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还有呢，接着登山八福底下，耶稣基督马上紧接着讲的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5节，是不是？我们平常听讲道的时候，常常会将这两段八福跟后面做盐做光把分开来讲，其实耶稣基督是讲一整篇讲道，哎，所以是紧接着连在一起的。所以在第五章第十三节里面接着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叫它这些呢？若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要照在山上，是不能被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家的人。所以你们光也要照在人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的论福八福，在紧接讲的要做盐做光，是不是也是实相？所以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就像在旧约圣经摩西里面所传授的十诫，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面的总纲也是八福与做盐做光，也是实相。前面四项也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后面的六项也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怎么样能够有好行为。换句话讲，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伦理。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伦理的总纲，就在这边。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新约的新宪章，也是新约伦理的总纲，回应了耶利米书第31章第33节。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大家特别注意到，新约新律法，新约新宪章，特别着重是在心，着重在心上的。所以他特别着重的是什么呢？不是在外表的仪文，而是特别着重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特别讲到人的动机。我在前讲的时候讲到，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与先知，我不是来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与先知，我们在上一堂课特别解释，律法与先知是指整本的旧约圣经，希伯来圣经。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来废掉旧约的圣经，而是要成全。成全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所预言的新约，耶稣基督是来成全，是来应验这旧约里面所预言的新约。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里面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律法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那预言将来要立的这新约。所以什么是诫命呢？无论任何人呢，要废掉这诫命当中最小的一条，要教训人这样做的，他天国要称为最小的；无论何人要叫人遵行呢，他要在天国要称为最大的。什么诫命呢？耶稣基督其实有很清楚教导的，并不是旧约圣经里摩西所颁布的十诫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守了，因为耶稣基督再次的宣告这十诫的内涵的。我们今天所遵行的并不是摩西的十诫，而是耶稣基督重新教导与颁布的十诫。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9章，很清楚说，耶稣基督对一个少年财主说，你若进入永生就要遵行诫命。那他就问耶稣了，说什么诫命呢？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不就是十诫吗？当孝敬父母，要爱人如己，这不就是十诫吗？十诫后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因为这个人是犹太人，他本身前面的世界当然知道，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当然知道了。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要守什么诫命呢？耶稣基督将十诫再次的颁布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守，要不要遵行十诫？当然遵行啊，我们遵行的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十诫啊，我们今天所遵行的是新的律法，是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律法呀。所以在新的十诫，他的重心在什么地方？是写在我们心版里面。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行了，我还缺少什么呢？哦，所以少年人以为说，这还是写在石板上面的遗文。不是，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要将你的物质的这些产业，你能够抓得到的这些要舍去，然后呢，你要来跟从我。所以要遵行耶稣基督的新的律法，我们要达到在新的律法、新的宪章里面、新的伦理观，就是要能够天天的来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接下去继续讲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与法理赛的人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满脸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接下去耶稣就特别的强调，什么样是写在新版里面的律法呢？律法与先知是指整本的旧约圣经，耶稣基督要成全旧约的圣经，就是要跟随耶稣，你要来跟随我，跟随耶稣和他的教导。接下来我们可以来举一些这个新的宪章的例证。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21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像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骂弟兄是魔力难免受地狱的审判。所以耶稣基督说，写在新版里面的律法，如果你心里面恨人想杀人，那就是已经是犯了罪了。旧约里面说要休妻就给他休书，可是我告诉你们， 凡休妻若不是因为淫乱淫妇，就是要叫她做淫妇。人若娶了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看了妇人若心里动淫念，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新原则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观，是写在新版里面的新律法。旧约里面说不可背誓，你们起的誓总要谨守。可是新约里面呢，耶稣基督说，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要许，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这是写在新版里面的新律法。实话实说，不要赌咒来罚誓。你们听到旧约里面有人讲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今天新约里面我告诉你们，不要与罪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所以耶稣基督意思是什么？不单单要按灵舍，也要爱仇敌。哇，这是写在新版里面的新律法。所以新宪章里面应用于伦理什么？要用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新约的镜头来读旧约，不能不辨明耶稣基督的解释就轻易的来应用旧约。我们今天所守的是新版上的律法，而不是石板上的律法。我们重于的是内心，而不是字面上面的原则。我们是成于心中的爱，而口中的爱的原则。我以神为中心的原则，而不是以自己中心为则。我是要天天来跟随他与他的教导，我们才是遵行了在新约里面的新律法、新宪章与新的伦理的原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这一位道赐给我们圣灵。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16章第8节，约翰福音，他既然来了，就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此我们有了这写在新版里面的律法，因为圣灵与我们同证，每一天来督促我们是不是遵行了耶稣基督的新律法、新宪章。摩西的约是写在石板上面，注重外在的行为；耶稣基督的新约是写在新版里面，是注重内心的意念。要怎么样子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呢？是让圣灵能随时随地的在我们的内心来督促与管辖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堂课再会。
你是日月发光，星辰运转有定力；你是波浪喷红，搅动大海，万军耶和华是你的名。你是我的上帝，永远我是你子民。坚定爱着我，慈爱吸引我，我心完全属于你。我要欢乐，我要跳舞，我要欢呼歌唱。你将律法写在心上，使我不知跌倒，不再哀哭，不再叹息。你是我的救赎，你是耶和华，我要高举你的名。惩罚仍旧顾念有怜悯，给我无限机会回转向你，末后日子里必有指望。赦免我的罪孽，不再纪念我的罪。天地总废去，日月不运行，你的应许不舍弃。我要欢乐，我要跳，欢呼歌唱，你将律法写在心上，使我不。